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37篇第23节，大卫说，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神在每件事上都会正确无误地引导他的儿女，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力大跟腿快，而要敬畏神，等候他，盼望他的慈爱。愿主的话语时时提醒我们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唯独借着恩典，我们才会承认需要恩典。我们思想，唯独借着恩典，我们才会承认需要恩典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8章1到14节。新约路加福音18章1到1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啊，我赞美你。
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拣选了我，在这茫茫的人海中，是你把我找寻。
Oh.
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十四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十四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三节，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经文说道，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唯独借着恩典，我们才会承认需要恩典。祷告就是不再依靠自己，转而奔向安息，唯独依靠神而得的安息。祷告是放弃独立，不再相信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成功。祷告是确认依赖，坦诚软弱。祷告是放弃衡量的能力，接受失败的现实。祷告就是宣告自己不是主角。祷告是召唤你放弃自己的计划，接受神更好的计划。祷告者深感自己的困窘，转而奔向神的厚恩。按照上述定义，祷告不是生而有之的，人要接受自己有罪、软弱、失败是很不自然的，甘心仰赖神的怜悯是不自然的，放下智慧跟自主降服于神也是不自然的，自觉需要恩典是不自然的，相反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正义感、智慧、力量、功德是自然的。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过是自以为义的宗教术语，是自以为是的愿望清单，或者是出于对神一知半解的急躁请求。简言之，我们的许多祷告根本不是在祷告，底线是放弃依靠自己， 转而祈求神的恩典，这本身就是神的恩典。唯独借着恩典，我们才会承认需要恩典，并向神呼求恩典，而他乐意厚赐给我们。正因为祷告违反直觉，我们需要恩典临到，拯救我们脱离自我的心灵，谦卑宣认神是救赎之君，并投靠在他的恩典之下。祷告是以神的国取代自我的国，但我们必须先求神的饶恕、拯救和改变。真正的祷告是呼求着恩典。
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今天我们思想，唯独借着恩典，我们才会承认需要恩典这个题目。祷告的动力是从神而来，得救的信心也是。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根本，我们最起先的信心就是听见有关基督的话，从此而来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我们因为听见有关基督为我死、为我复活的道，产生出得救的信心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主能使一个听见福音的人产生得救的信心。保罗说，他在哥林多人中间说的话、讲的道，都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他们，而是用圣灵和能力来证实。若不是圣灵感动人心，听的人又怎么会信呢？怎么会感到需要这恩典？福音是救世之道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六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，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。福音是真理的道，是救人的道，是关乎人永恒的事。哥林多人嫌保罗言语粗俗。保罗奉派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不是要成为得众人喜爱和赞赏的演说家，这不是他的使命。若是我们传福音的结果只是让人觉得你很棒，你很有知识、很有口才、很幽默、很懂原文，反而失去了对福音信息的注意，就还不如乡下人用最淳朴的话激励人，更能叫人蒙恩。但保罗很清楚，主差他到外邦人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叫他们能够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保罗传福音不是凭自己的能力，十字架的信息本身就有能力。主耶稣说过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因此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那些预定得永生的就信了。神能照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建立听的人的信心，使他们最终能信。保罗知道，若不是圣灵感化人，怎么说人也是不会信，所以他不是用高言大志或者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对人宣传神的奥秘，而是顺服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，忠实地宣扬福音的真理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七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既然蒙怜悯，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，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此等不信之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保罗晓得单凭理智说服不了人，因为神的奥秘不是灭亡的人他们的智慧所能领会的。若没有圣灵感动跟帮助，人悖逆的心是不会回转过来，除非神叫他灵魂苏醒，叫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活过来。灵风若不吹来，枯骨就不能复生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那么难道保罗不看重口才吗？不，保罗也看重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保罗说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。如果口才不重要，保罗就不用请以弗所信徒为他得着口才祷告了。所以口才重要，但是不是最要紧的。最要紧的是让神自己的话带出能力，这能力是先在我们里面了。保罗照着神在我们里边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。神的国与整个教会的侍奉中心点在哪呢？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从救赎所带出来的能力。如果人没有犯过罪，耶稣就不用受十字架的苦难。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而神恨恶我们的罪，他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他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他面光之中，我们都亏去了神的荣耀。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因此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，成为人子，为我们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陶书牧师说，一个人对神的话以及神的旨意认识的程度，最重要的关键是他对十字架的认知如何。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需要恩典的罪人，默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自己所受的，无论是痛苦、凌辱、鞭伤，能够激励一个人向着罪死，向着义活。唐成龙牧师说，一个人对基督在人性受苦、肉身受死的痛苦程度了解多深，他爱主就有多深。没有一个人可能爱主过于他对基督十字架认识的程度。先知撒迦利亚预言，在以色列人的苦难过去之后，神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。主说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有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。当时候到了，以色列人将明白，那拯救他们的正是他们所扎的，他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当年约瑟的哥哥们在约瑟与他们相认的时候， 如何惊慌，约瑟怎样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，这样的场景也将在蒙恩的人，尤其是在信主的犹太人身上重演。耶稣为父所差，为要保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明白了就向他恳求。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，先知撒加利亚预告，那日必给大卫家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约翰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又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是神主动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我们才会求告主名。五旬节那一天，众人听彼得所传的道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提到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的。不但是他们，所有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都是。保罗说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今天你能信主，是圣灵在你心里动工的结果。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你，你是不会有信心顺服主的。是父神的全能吸引你，让你感到需要主，而到主这里来。耶稣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又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，外邦人听见主的道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。想象他们听见神恩惠的道就欣然接受，把救灵魂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。若不是神预定我们得永生，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，我们不会成为基督徒，只会存着像石头那么硬的心继续抗拒。但神主动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，把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从我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我们肉心，结果我们悖逆的灵就顺服下来。既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我们就开始留意属天的事。主开导吕底亚的心，这个从推尔推拉城来，在腓立比贩卖紫色布匹的妇人，就做了不一样的决定。主在他心里动了善功，使他能了解保罗所讲的道，明白这道对他的意义，当下他就信了。在他心里能够对神做出正确回应之前，他已经蒙了神的恩典。吕底亚一信，马上带领全家人信，全家受洗，并且极力挽留保罗和众同工，要与他们一起兴旺福音。神若不拣选某些人，他们不但不能察觉神圣灵的事，反而心高气傲，强调他有不信的自由，还人不知是自己的罪导致灭亡，如今又拒绝买赎他的救主。约翰说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没有份的，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没有反应的，就要经历第二次的死，就是永死，因为他们没有永生。信心不能只停留在开端，要继续进深。得救的信心只是开始，要基于忠于所信的主，一天一天更认识他。信心的眼睛 要靠着圣灵，从模糊不清到样样都看得清楚。我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活在信心里，持定永生，就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怀疑是自然的，恐惧是自然的，参照生活经验是自然的，信心不是自然的，不是生而就有的，乃是神的恩赐，是神所赐的。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六节，大卫说：“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，愿他们的心永远活着。”是的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就是我们始终以神为可信的信心。主必坚固我们到底。我们再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：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，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真信心的重点在依靠，在与你的关系，在与你的话，而不是我们的作为或者感觉。渴慕明白真理的心思是从你来的，是你保守我们，使我们至终有顺服的行动到你这里来。你激动我们开口向你祷告，并且从心里愿意遵行你的旨意。那生发仁爱的信心是出于你，你借着我们持续信你，持续顺服真理，使我们成圣。主啊，若是不信，纵然有敬虔的外貌，也只会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埃提阿伯的太监有得救的信心，你也为他预备了传福音的肥力，你的羊就听你的声音。你晓得拿但业心里是没有诡诈的，主啊，你也知道今天听到的人的心，凡诚心到你这里来的，你总不丢弃他，因为你从起初就拣选了他们，他们不会后悔信你，只会懊悔信得太晚了。愿你使我们的心意坚定，一生忠心跟随你到底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52集，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